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今天要思想的经文是旧约约书亚记7:10-26，使用教会公用本的在旧约217页。找到了，我们大家一起来看约书亚记7:10。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起来，你为何这样伏伏在地呢？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灭的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那当灭的放在他们的家具里，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他们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是因成了被咒诅的。你们若不把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你起来叫百姓自洁，对他们说，你们要自洁，预备明天，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以色列啊，你们中间有当灭的物，你们若不除掉，在仇敌面前必站立不住。到了早晨，你们要按着支派进前来，耶和华所取的支派要按着宗族进前来，耶和华所取的宗族要按着家世进前来，耶和华所取的家世要按着人丁一个一个地进前来。被取的人有当灭的物在他那里，他和他所有的必被火焚烧，因他违背了耶和华的约，又因他在以色列中行了愚妄的事。于是约书亚清早起来，使以色列人按着支派进前来，取出来的是犹大支派，使犹大支派进前来，就取了谢拉的宗族，使谢拉的宗族按着家世人丁一个一个地进前来，取出来的是撒底，使撒底的家世按着人丁一个一个地进前来，就取出犹大支派的人谢拉的宗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亚干。约书亚对亚干说，我儿，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面前认罪，将你所做的事告诉我，不要向我隐瞒。亚干回答约书亚说，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所做的事如此如此，我在所夺的财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示拿衣服200舍克勒银子，一条金子重50舍克勒，我就贪爱这些物件，便拿去了。现金藏在我帐篷内的地里，银子在衣服底下。约书亚就打发人跑到亚干的帐篷里，那件衣服果然藏在他帐篷内，银子在底下。他们就从帐篷里取出来，拿到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那里，放在耶和华面前。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把谢拉的宗孙亚干和那银子、那件衣服、那条金子，并亚干的儿女、牛、驴、羊、帐篷以及他所有的，都带到雅各谷去。约书亚说，你为什么连累我们呢？今日耶和华必叫你受连累。于是以色列众人用石头打死他，将石头扔在其上，又用火焚烧他所有的。众人在亚干身上堆成一大堆石头，直存到今日。于是耶和华转意，不发他的烈怒，因此那地方名叫雅各谷，直到今日。读经到此。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让我们今天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好的大堂可以敬拜。我们终于说所谓大堂了，就是我们的整个崇拜厅。所以感谢神的恩典。在这样的一个第一次聚会的这样一个地方，我还是继续讲约书亚记。那上个月我们其实讲过第七章。不过今天特别注重在第十到二十六节。我们知道是以色列他们攻打埃城失败之后，他们要采取行动去处理失败的问题。那我们特别要今天思想这一章里面一些值得深入探讨的一些问题。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再次把这样的一个时间交在主手中，求你自己恩待，托住你的仆人，给他有恩典力量刚强，能够把你的道讲得清楚明白，也求圣灵在我们当中自由的运行，直到听的人也能够专心来领受你的话语，让我们这是借助你的道，生命得到建立，知道我们生命里面应当有哪些当灭之物应该除去的，求你自己帮助我们在你面前有一个清洁的心，在主面前靠着你的恩典，我们能够生命更成长，恩待我们，听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那圣经里面记载主耶稣传福音，或者初期门徒他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都常常提到一句话，就是他们去传道叫人悔改特别提到悔改。那什么叫做悔改呢悔改这个词两个中文字组成，一个就是后悔加上改变，单单后悔是不够，还要加上改变。那很多人他们做错事情他们悔不当初，他们会后悔，或者因做错事情或者犯罪带来一些后果，他们受到惩罚，他们难过，他们痛苦，他们表现出一种很后悔的样子，哎呀不要再做了，他们真的是有一种心说不要再做。不过呢，虽然是如此说不要再做，当事情过去之后，痛苦过去之后，或者痛苦减轻了，他们就固态复萌，过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又再去做，生活没有什么改变。那这样的人你说是悔改吗？那是悔而不改。悔而不改的人是不是真的悔改？不是，那只是后悔，或者有的时候甚至痛苦或者忏悔，好像是带着眼泪很痛心，但是那忏悔或者后悔不等于悔改，因为没有改变，没有从行为上真正的一个方向的转变，就是我们脱离黑暗进入光明，没有一个归向神的那样一个真正的一个转变的行动。所以悔改是回转归向神。那我们上次说到约书亚看到以色列他们在埃城这样的一个战争失败之后，他撕裂衣服，还有一些长老他们把灰撒在头上，然后在耶和华的约柜那边伏伏在地，那么在上帝面前祷告一直到晚上。那如果约书亚只是忧伤难过的伏伏在地上祷告，那只是后悔或者忏悔，没有任何真正悔改的行动，即使他祷告三天三夜基本上也没有什么作用。所以在第十节上帝就吩咐他第十节上帝吩咐约书亚说，起来，你为什么这样继续这样的伏伏在地呢？继续伏伏在地真的能够祷告是好，但是继续祷告没有行动没有用。所以上帝清楚告诉约书亚说第十一节说，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灭的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当灭的物放在他们的家具里，那这是他们失败的原因。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他们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因为成了被咒诅的。你们若不把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那这是失败的后果，神不再和他们在一起，他们成为被咒诅的，他们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得不到神的祝福。那要怎么样去处理，怎么样对付这个问题呢？十三节到十五节，上帝继续对约书亚说，你起来叫百姓自洁，对他们说，你们要自洁，预备明天，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神要这样说，以色列啊，你们中间有当灭的物，你们若不除掉，在仇敌面前必站立不住。所以一定要除掉，不然的话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然后他说，到了早晨，你们要按照支派进前来，耶和华所取的宗族要按照家室进前来，耶和华所取的家室要按照人丁 一个一个定前来，被取的人有当灭的物在他那里，他和他所有的必被火焚烧，因为他违背了耶和华的约，又因他在以色列中行了愚妄的事。那是13节到15节。那上帝清楚告诉约书亚如何对付罪，除去当灭的物，就是要找出那个取了当灭之物的人，把他和他所有的焚烧。那约书亚的反应是怎么样啊？约书亚的反应是很积极的。16节就告诉我们，约书亚清早起来，完全照着神的吩咐，召聚以色列人来处理这个问题。那经过一番努力，一连串的行动，最后找出亚干，他就娶了当灭之物的人。那亚干后来他自己也承认，在攻打耶利哥城的过程当中，他私自将一件美好漂亮的衣服、200色克的银子还有50色克的金子占为己有，藏在自己帐篷的底下。那约书亚就派人到亚干的帐篷那里去查看，果然就在那里看见，把这些东西找出来。在证据确凿的情况里面，以色列人就在雅各谷用石头把亚干打死，然后用火焚烧他一切所有的，来解决这样的一个当灭之物的问题。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约书亚记第七章带来的一些问题。第一个问题，第一个想知道的问题是，亚干说的惩罚会被太重呢？是否过重？他只是偷了一件漂亮的衣服，把一些银子金子据为己有，结果就判了死刑，被群众用石头打死，这样的惩罚会不会过重？那你想一下，如果一个人只是单单偷了东西，偷窃罪，那一般的做法是怎么样？可能就是要他赔偿几倍的金钱，或者关在监牢一段时间。当然在一些特别非常严峻的国家法律里面，比较严厉的这个就是把他的手，因为他偷东西就把他的手砍掉啊，但不至于到死刑的地步。那亚干偷了衣服金子银子，却要被石头打死，连他所有的也要被烧掉。那为什么呢？因为亚干所犯的不只是单单偷窃的问题。那我们翻回第六章18节到19节，第六章18节19节那里说到，在以色列在攻打耶利哥城之前，上帝对以色列人说什么呢？六章十八节说，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当灭的物，恐怕你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全营，使全营受咒诅。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必入耶和华的户中。所以在这里交代很清楚，不可以取当灭的物啊，如果取当灭的物就会连累以色列全营，而且会受到咒诅。那么金子银子铜铁的器皿都是归耶和华为圣，是入耶和华的 户里面，不可以拿的。那这是还没有去攻打耶利哥的时候，上帝对以色列百姓这样说。然后你再看回第七章十一节，这里说，以色列人犯的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灭的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当灭的物放在他们的家具里。所以这两段的经文就告诉我们，亚干所犯的罪是比偷窃更严重的。有两个问题，一就是亚干所取的是当灭的物，第二亚干是违背了上帝与以色列所立的约。亚干的行为之所以这么严重，整个关键是在于他违背上帝的吩咐。就好像在创世纪第三章，亚当和夏娃吃了上帝吩咐不可吃的那分别善恶的果子。当亚当和夏娃的问题不是因为他们贪吃，当然贪吃的问题是不对，但是不至那么严重，主要是他们所吃的是上帝吩咐不可吃的那果子。偷吃本身不是很严重的行为，当然那也不对，但是他最后背后那悖逆不顺服的心态才是真正严重的问题。所以在攻打耶利哥之前，上帝清楚吩咐约书亚，约书亚也清楚地告诉以色列人，攻城之后不可以拿任何的东西，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当灭之物，这些金银都是归耶和华，要入耶和华的户内，这是属于耶和华的。如果 不照做的话，他们就会被咒诅，连累整个以色列营。那么有理由，亚干不可能说不知道，因为上帝这样吩咐，他不可能不知道。但是他没有认真看待神的话，不听神的话做的这件事情。那上帝禁止一些人在耶利哥取当灭之物，因为这些物是在咒诅之下。那这些咒诅就是他们用在奉献给神明的一些物件上面，就是耶利哥城，可以说他们落在迦南人崇拜偶像的这种捆绑里面。他们城中所有的这许多财物充满着许多的败坏的权势，很多时候这些金银器皿都是献给邪灵，献给偶像。那亚干所取的那件美好那个漂亮的衣服，圣经说是示拿的衣服。示拿是哪里？示拿就是巴比伦。那巴比伦是偶像崇拜迷信邪灵的中心，这件衣服很可能不是一件普通的衣服，而是与宗教崇拜迷信有关的衣服这样的一个现象，在许多华人文化的背景里面也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无论是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一带都有。那有些父母会把孩子的衣服拿到庙里去拜一拜，然后请神明祝福，甚至在衣服盖了一个印，然后带回家里给孩子穿。为什么呢？那父母这样做很多时候是出于一般好意希望说带给孩子祝福也会穿上这样的一个衣服，好像护身符一样可以保护孩子。不过很多时候是适得其反，因为这些偶像背后有邪灵的权势。那父母的动机原意是很好的，但是可能却带来一些咒诅，甚至邪恶可怕的影响。那如果真的有机会到泰国、到尼泊尔或者西藏这些地方去旅游，那我们真的需要小心，不要随便买当地的一些艺术品或者装饰品，因为这些地方很多的这些艺术品或者装饰品可能会带着宗教迷信，甚至属于祭拜偶像与灵界神明有关是可能是一些祈福、一些祈求吉利或者迷信风水的一些图片或者一些 物品这些所谓的艺术品、纪念品、装饰品可能是祭拜过偶像或者做过法的这些物品的背后可能带着一些邪灵的权势当你听我这样说的时候，今天是不是我太主观呢？现在科技文明通信发达整个进步的这样的一个社会我们好像还相信这些灵异迷信的事情吗？当然这是其实和我们整个世界观是有关系的。如果你只是相信一个唯物或者机械式的一个世界观，你只是认为说只有存在这个自然界，其他一切都不存在，有关咒诅邪灵这些根本是无稽之谈，你不相信这些东西，当然这是你的自由。不过在基督世界观里面，除了这个自然界以外，其实还有一个超自然界的存在，换句话说，看得见的这个自然界有物理定律、化学定律来解释来管理这个世界，但是也有一个看不见的属灵世界，有属灵定律来管理这个世界，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这个属灵界的力量、属灵的定律远胜过这个自然界的定律，它比自然界的定律更具决定性的影响力。只是我们一般上的人对灵界的认识很少、很有限，甚至不相信有超自然的存在。那一个人如果不相信有超自然的存在，基本上他就不相信圣经的说法、圣经的真理，因为上帝本身就是属于超自然的存在。在我这差不多40年的做传道人的侍奉当中，我清楚地看见灵界势力是真实存在的。很多年前，我和一位女传道带一位姐妹到私人诊所看医生，为什么呢？因为她的头这边流血，所以我和这个女传道就带这个姐妹到私人诊所看医生，那么给她缝针。那我出诊所的时候刚好下很大的雨，那我就和女传道扶着这个姐妹，因为这个姐妹刚缝了针还贴了这个白纱布，女传道在一边，我在一边，那么女传道那个姐妹在我们中间，因为下太大雨 没有办法到停车场去拿车，我们就稍微在那边等一下，预备说雨小了，我们才去拿车，不然怎么上车呢？这很大很大的雨，所以我们就在那边稍微等一下。但是没有想到，忽然间这个姐妹，本来我们是扶着她，她就挣脱我们，就向外面跑，就向停车场那边跑。这么大雨，她就跑出去，好像发疯一样，就这样跑出去。看到她那边跑的时候，我和那个女传道也跟着追，很自然的，因为我们把她带来，我就想说，我一定要，因为她等下跑去哪里我也不知道。那么，而且这是停车场，外面的车进来，如果她跑出去，给车撞到怎么办呢？所以我看到他跑，我就跟着追，那个女传道也跟着追，就哇下大雨，我三个人在那边跑，不然人家怎么看？然后我就真的这样跑，但是他跑得很快，一段距离，我在觉得怎么追他？啊，十多年前我还不像今天走得这么慢哈、啊，不过无论如何，他真的跑得很快，我心里面忽然间有这个意念，指着他。奉主的名，奉主耶稣的名，我就这样指着他，奉主一面跑一面指着他，奉主耶稣的名。说时迟，那时快，他就整个砰倒下来，他就整本来跑得很好的哈，在前面，他就整个倒下来。哎呀，我们就跑向前，我和女传道就把他扶起来，这边就红掉了，因为那个血。我们也顾不得这么多了，因为下大雨，我们都湿湿了，然后车就在旁边，我就。把他扶上车，然后就载他回来教会。那其实这个姐妹有一些状况，她是被鬼附，那么精神状态不是很好，那么因此她这边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缘故，所以我们就带她去那个诊所，也是一个教会的会友医生，所以她也跟她缝过针，所以她知道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不过在这样一个经历里面，我确实感受到灵界是真实存在，那主的力量也是肯定的。主的名，我们也好像主的名没有什么，奉主的名，其实主的名，你看初期教会他们都是奉主的名，你说哎呀凑巧你这样奉主的名他就倒下，他刚好滑倒，不是我一个，其实当我这样的时候，那个女传道，我们后来谈的时候，那个女传道也说，哎，我也是这样奉主的名。我们之后谈起来，他说，因为我们都知道说，我们真的没办法做什么，我们就是奉主的名，所以他说他也是奉主的名。当然，这信不信是由你。不过我确实知道说灵界的事情，我也确实知道说主的名是大有能力的。那亚当的问题是失去了当面之物。另外一个的问题就是他违背上帝的约，那上帝很清楚吩咐以色列人，耶利哥城这些金子银子都要归于神，要入耶和华的户内。所以当我们读到约书亚记后面八章二十七节，那里是提到说，当以色列人他们后来进攻埃及的时候，上帝怎么样对他们说呢？那个八章二十七节，他说唯独城中，就是埃城中的牲畜和财物，以色列人都可以取为自己的猎物，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约书亚的话。那你就看到说八章这里埃城攻进去的时候，那些东西就可以拿，是可以给以色列人作为战利品，但是耶利哥却不是，耶利哥是归耶和华的，因为我们刚才看前面第五章那边所提到的。所以那你说为什么攻打耶利哥城和埃城，上帝对这个战利品给他的百姓规定不一样呢？当然圣经没有很清楚告诉我们原因，不过有圣经学者这样的推论，他说因为圣经里面有一个原则，就是当以色列人的农作物收成的时候，初熟的果子是献给耶和华的，而且以色列人投生的牲畜也是要归给上帝。那这样一个初熟果子的原则，是表明以色列人他们所得到的一切恩典和祝福都是从上帝而来，所以把初熟的果子投生的牲畜献给上帝，表明说向上帝感恩，因为这是从上帝而来的。那因此耶利哥城是以色列人在迦南美地 征战的打的第一个城市。所以城中的这些东西从某个角度来说就好像出手的脖子，是归给上帝的。那因此亚当他把其中一些物品占为己有的时候，某个程度来说就好像把自己当作上帝，把出手的一部分归给自己，这就是得罪上帝。那当亚当这样做的时候，就是违背了上帝和以色列人所立的约。亚当看起来表面上只是犯了偷窃的罪，好像没有那么严重，不至于死。但是问题他是取了当灭之物，连累的以色列人受到咒诅。你想一下，那36个人在埃城战死的以色列人，他们原本不需要丧失他们的生命，不过就是因为亚干连累他们。那么在耶利哥城的战役里面，我们看到说以色列人没有一个人死亡，不过却在埃城的这个战役里面，因为亚干连累的以色列人。那在接下来以色列人的这个在迦南地的战争，如果亚干这个罪没有除去，没有罪负，没有受到重视的话，那么类似这样的一个行为可能就在以色列人当中继续的存在蔓延起来，那罪恶可能就一发不可收拾。相反的，在这里我们看到说亚干的罪被严厉的对付，以色列人在雅各谷立了一大堆石头，就是作为一个警戒，作为一个教训提醒，这就是罪的代价，罪的诠释就很快受到遏制。那很多时候人对罪的反应没有认真看待，觉得有真的这么严重吗？我只不过是拿了一点点东西，或者只不过说了几句粗话，或者一两句谎言，又没有恶意欺骗人，我只不过是以异性单独的在一个房间，也没有什么做出越轨的行为，我只不过是好奇去算了一下命，但也没有什么说真的到处去求神问卜，为什么需要这样小题大做，这样的一个过度反应呢？是不是呢？亲爱的弟兄姐妹，认真对付罪的问题，现在看起来好像不严重，你认为是小题大做，反应过度，其实不然。有一句话这样说，小时偷针，大时偷金。一个民间故事传说，小的时候偷针，长大之后偷金子。当然这是老人家可能用这句话告诉孩子，告诉小朋友不要养成一些不好的习惯，你小时候有这些不好的习惯，长大之后可能就越来越严重。我不晓得小的时候你没有偷过东西，扒扒裤子的几毛钱，或者同学的一支钢笔或者一支铅笔，或者姐姐的一些食物偷吃了。那小的时候可能我们很穷，没有能力买玩具，然后看到店里面哇有自己喜欢的这个玩具，老板没有注意的时候就顺手牵羊，有没有呢？小的时候如果偷习惯了，又没有被人发现到，父母也不知道，可能就越来越大胆贪心，偷习惯了那什么都敢偷。有这样的一个民间故事，小时偷针，大时偷金。还有有一个有钱人生了一个独生子，这个独生子宝贝的不得了，妈妈都很疼他。那有一天呢，有一个单做东西来到他们家外面卖，卖的就是那些什么针线啊，或者那些剪刀纽扣这些布料等等，那么当做那个单子来卖。所以有很多人就在那边看，那这个富有人家的孩子他也在那边看，看到很多人在围在那边，他问东西他也夹在人群当中，然后他就伸手拿了一个绣花针，只是一个针，那么趁着卖东西的人没有注意的时候，他就拿着这个回去，拿回到家里的时候呢给他妈妈看，他妈妈笑眯眯的夸这个孩子真聪明。那另外一天这个孩子又到对面人家的一个窝里面去拿了一个鸡蛋回来，他妈妈就问这个鸡蛋从哪里来的对面人家那有没有人看到他们都去干活了，所以我是静悄悄就这样拿回来， 摸摸摸摸摸摸摸摸他头，啊，晚上就给你打这个鸡蛋汤来喝。那大概过了 一段时间，这个孩子又趁着隔壁家没有人，把邻居的一只母鸡偷回来，他妈妈也没有说什么，晚上给他孩子炖了一窝的鸡汤来补身。那这个孩子慢慢长大，拉人家的马，偷人家的牛，到处去偷，连盗获人家的金子银子他也敢偷。啊，就在有一天他进入人家家里要偷东西的时候，被人看到，人要捉他，他却把与人争战，把人打中伤打死了，当然就被关在监牢里面，并且判了死刑。那么在临刑前要执行这个死刑前，这个县官就问他有什么最后你想要做的事情，他就说我想要吃妈妈的奶。县官就想，哎呀，要死的人还要吃妈妈的奶，这么大了，不论如何，既然他这样要求，所以这个县官就派人去叫他妈妈来。他妈妈来了，这个县官就说他已经是要死的人，他最后的要求就是要吃妈妈的奶。这妈妈听到了，妈妈爱孩子，就逃出他的奶头给他一口衔，他衔了一口咬了一下，他妈妈痛到晕过去了，他不是真的戏，他是要咬他妈妈的奶。那么县官就很生气，你怎么可以这样咬你的亲娘，你的妈妈呢？他说我小时候偷东西，偷人家的针，偷人家的鸡，他每次都没有责打我，没有骂我，如果他每次打我，我就不会做强盗，我也不会有今天这样下场，都是他害我的，所以我要咬他。那这个民间故事，小时偷针，大时偷金，那是不是正确性我不晓得，不过他所要表达的是什么，小时候如果养成一些不好的习惯，长大了之后可能会酿成大错，就是说一些看起来可能很小的事，很小的罪，你不当一回事，如果当别人说不可以做，这是罪，哎呀，你就说这小题大做，会被反应过度，你不认为是如此。那面对罪的问题，你小看了它，等到最后严重到一个不可收拾的地步，你才去面对去处理，可能已经为时已晚，来不及。所以最好的做法就是认真的看待每一件事情，认真的看待罪，越早处理越好。那亚干怎么样叙述他犯罪的过程呢？在约书亚记第七章二十一节，他说，我在所夺的财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示男衣服，210克勒银子，一条金子重54克勒，我就贪爱这些物件，便拿去了，现金藏在我的帐篷里的地里面，银子在衣服底下。那这里我们看到亚干他犯罪的三部曲。第一，他看见，觉得这件衣服很漂亮，看到了，哇，太美了。第二，他贪爱，看见之后衣服以致他贪爱。第三，他拿去了。那这个和夏娃在伊甸园吃这个分别三十的果子，步骤基本上差不多是一样。那夏娃是看见那个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而且是悦人眼目，哇，看得特别，然后说且是可喜爱的，哇，很喜爱，越看越好，越喜爱，然后就摘下来果子就拿来吃了。所以人犯罪采取行动的时候，其实是到最后一个地步，一个阶段，在采取行动之前已经酝酿了一段很长的时间，看见美好的东西不一定会犯罪，看见漂亮的衣服、好吃的水果或者美丽英俊的异性不一定会导致犯罪，但是如果我们目不转睛的继续看下去，不断的在想要怎么样采取行动，已经酝酿，不只是看见，喜爱到一个度，真的就要做出行动了，可以得到最美好的东西，就已经在一个走到犯罪的边缘，所以只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我们就把心中的想法付诸行动。所以哪一些会引起我们非分之想的想法， 以致造成我们犯罪的事情，我们要十分小心，少接触，少去看，少去思想，少去谈论，因为这些就好像病毒一样，如果我们处在一个充满细菌病菌的环境里面，很容易受到感染。就像医院为什么有一些隔离病房，就是要把一些病人隔离起来，因为他们可能体质太弱，容易受到感染。那雅各书第一章十五节说得 很好，他说吃一具怀的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那亚干最后的结果就是罪长成生出死来，所以他最后被石头打死。那亚干犯罪是因为他贪婪开始，看了看到就贪婪，我们必须要认真看待哪些会造成我们犯罪的这些根源，在私欲还没有成长长大之前就去对付，那免得我们最后尝到那个罪的后果承受不住，也带给家人很大的伤害。亚干是如此。那不过可能还是有人觉得亚干的刑罚是不是真的太重，我们可以继续探讨一下。那我们知道在法律当中有一个原则，就是如果一个自首的人可以减轻刑罚，那如果不自首被警方捉到还死不承认，就查出来定罪的那个罪可能就很重。那亚干他被发现取得这个当灭之物，是他自首吗？不是，是经过约书亚一步一步查出来，然后最后他不得不承认，才据实的说出来。那么在第七章二十节，他回答约书亚说，我实在得罪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我所做的是如此如此。好像他好像在承认啊，承认自己的罪，但是这是自首吗？这不是自首。那你想一下，为什么神不直接将亚干的名字告诉约书亚？神知道的嘛，神直接告诉约书亚就是亚干犯罪，你去处理他，简单的多。那为什么要约书亚一步一步接着抽筋的方式，然后最后查出真相呢？这个过程当中是漫长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天的情况，约书亚一大清早就召集所有的以色列百姓，在他们面前告诉他们说啊，有人在我们中间有人取得当灭的物，以致我们以色列人受到连累，受到咒诅，我们的爱神失败，因此我们现在要对付这个罪。所以约书亚就召集这些百姓。那这时候如果亚干他自己真的可以自首，是我错了，如果他真心悔改，这时候他可以把握机会自首，但是他没有。那因此我们看到约书亚就开始抽签了。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抽到犹大支派的几率是多少？十二分之一。那接下来抽到谢拉的宗族，在谢拉的宗族再按照家世一个一个抽，抽到撒底，那几率有多少？我们可以去想一下。那如果你是亚干，如果你是亚干，你知道你犯了罪，当你看到抽到犹大支派的时候，然后再抽到这个谢拉宗族，接下来又抽到你祖父的撒底的家，你会不会觉得这是上帝开始要向你说话了？这时候亚干有没有想到要自首？他还没有自首。再抽到他父亲的家，抽到亚干父亲家的时候，亚干还是没有自首，他可能还抱着那个存着那个侥幸的心理，可能会抽到我的兄弟，虽然是我们家，但是不一定是抽到我，会不会这样呢？但是最后还是抽到亚干，所以这时候他只好承认。所以在这样上帝清楚准确的指导下，亚干不得不俯首认罪。其实在整个过程的当中，亚干是很多机会可以主动认罪，但是他没有抓住这个机会认罪，他轻慢上帝，他存着侥幸的心理，自己连累以色列百姓，还想其他人来承担他这个罪，所以最后他受到上帝严厉的审判，无话可说。不过如果你还是觉得亚干受责罚，上帝很严厉，亚干一个人犯罪，为什么连亚干的儿女也要被处死呢？他所有的都要被烧死，甚至你就想到说，哎，同样的，约书亚记前面的一个问题，为什么要连
这个迦南地所有的大人小孩都不放过，要把这个地方的人全部杀死，只是因为他们败坏，他们怎么样，连小孩子也不放过。上帝是不是真的太残忍啊？这些问题我们真的觉得要怎么去处理。那旧约的律法是有这样说，在申命记24:16说，不可以因为子杀父亲，也不可以因为父杀子，凡被杀的都是为本身的罪。就他就说啊，亚干一个人犯罪，应该亚干一个人承认，但是神作为以色列主，他们违背了神的律法，所以亚干一个人，他的一家分担他的罪带来的后果，好像严厉了一些，但是这个罪就给我们看到那个罪的严重的事实。亚干的罪连累他的家人一同被定罪，我们可能觉得好像很不公道，很可能他家里人也知道他所做的。当亚干把东西偷回来的时候，藏在帐篷里面，他们没有禁止或者不加以拦阻，那是不是也有参与他的行动，我们不知道。那亚干犯罪，他所有的家人都受到连累，他所有的都被焚烧，这件事情叫我们好像产生怜悯的心情。因为今天我们主张一个宽容，一人做事一人当的社会，很难理解这样一个严格处罚的命令。不过在古时代的习俗，这是一种很普遍的刑法。如果对亚干的这个罪姑息不是处罚的话，有些人他们没有得到教训，他们在仇敌面前就站立不住。亚干一个人犯罪连累他家人，那么我们说迦南地所有的大人小孩子都要被消灭，如果不消灭，对以色列人是一个祸患。那你说一定要赶尽杀绝吗？留下来以色列真的是成为他们一个祸患吗？因为我们今天社会好像我们说都是比较文明不滥杀无辜，不是砍砍杀杀所以因此很多无神论攻击基督教就是说这样的一个问题，你们上帝是很残忍的。真是有时记录在教会一段时间，看到这些问题，我们也产生一个疑惑，为什么神一定要把迦南地的这些小孩子也都杀掉，一个也不留下？坦白说，这个问题真的不容易回答，我也没有足够的智慧能力很好的回答这个问题。不过我也不能逃避这个问题我不能说不讲。不过我觉得我们可以去思想，你觉得这个世界上所遭遇的事情是不是都公平？这个世界上我们所遭遇的事情都公平，你心里可能不会觉得，我们都希望说，我们心里是希望公平。我们一般说好人上天堂，坏人好人就应该上天堂，坏人下地狱，好像天经地义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这是我们人的那种好像公平的那种公益心在里面。不过我们却发现到，好像这个世界不是这样的。好人没有好报，没有善报，做的人也没有恶报，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不公平。你真的觉得这个世界公平吗？那在我们人生当中，有时我们真的觉得很难接受的事情，就是好人被人害死，坏人无恶不作，逍遥法外，享尽荣华富贵，长命百岁，死的时候还风风光光，风光大葬，被人恭维。你真的觉得很不公平，没有天理。有时真的觉得做好人很吃亏，看到许多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甚至有一些时候基督徒的信仰也受到动摇。我们常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天下乌鸦一般黑，那为什么要做好人呢？被人欺负，你做错我就做食物，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真的有报吗？有时好像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你说有报应的不要太高兴，时间还没有到而已。有人说看他最后几年怎么样呢？不过最后几年也很好啊，没有什么样啊，长命百岁，死的时候很好。在今生今世几十年，我们真的看到报应，看到处罚吗？即使有很多时候不完全的，很多不公道不公平的事情，根本没有看到报应。我们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 不过中国人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没有停在这个地方，因为他有下面那句话，如果没有报，时辰未到。今生今世没有报应，但是人只是今生今世几十年而已吗？人死如灯灭，死的就没有了吗？不是，人死的不是一了百了，人死只是你的这个身体死，你还有一个宝贵的灵魂。圣经告诉我们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世界上真的有很多不公道、不公平的事，但是肯定在最后的审判、永远的刑罚当中，上帝会非常公平的处理。啊，基督我们必须相信说，今生不是一切，无论是祝福或者不幸，啊，这些都是不确定，不是一切。好人死，小孩子无辜被杀，我们觉得不好，啊，圣经也从来没有说大人小孩子死了就一了百了就没有了。迦南地的小孩子，照常理来说，如果他们没有被杀，他们长大会怎么样呢？当然我们不是故意说就滥杀无辜，不过我们说，在那个环境里面，考古学家考证说，迦南的那种特别的残暴、凶狠、败坏那样的一个风俗，这些孩子在那边长大，可能他们后来成为土匪、恶魔。那如果他们早一点离开世界，少活五十年、六十年，对他们来说非常不是好。那么，而且也不会残害人类。那这是不是也是神的怜悯和恩典？那我们必须同意一件事情，就是说，圣经里面就是说，有一些人不要生在这世界，倒好。这里所要表达的是，今生我们看不到一个完全的报应，但是我们相信上帝对迦南地这些小孩子会有一个公平慈爱的处理。神把他们从这个世界拿走，一方面警告以色列人不要得罪上帝，一方面是要他们离开这个败坏恶劣的环境，并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因为不是死了就没有，死了还有一个永远，只是离开这个败坏罪恶的世界，可以不可以到一个更好的地方呢？那我们回到亚干的犯罪的事情，亚干违背了上帝的命令，拿了不该拿的东西，那我们就看到说上帝怒气发作，我们就看到说因为他们失去神的同在，他们被咒诅，所以他们就在爱神的事情上失败。那我们上个星期我们有提到说，不是上个星期，上个月我们提到说，以色列爱神失败，因为他们轻敌或者他们骄傲自以为是，啊，只要几千个人上去就可以了，真的是这样吗？另一方面，他们也没有祷告，没有寻求上帝，他们就这样去。耶稣啊，我们没有看到他祷告。那么同时他们就真的是拿来当灭的物，他们隐藏了这些罪恶，所以他们失去神的同在，他们被咒诅，没有神的同在，当然他们就失败。那其实我们认真想一下，今天我们有生命气息，我们有阳光、空气、雨水滋润，神与我们同在，神用他的大能托住万有，我们可以得到神的帮助，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可以得胜罪恶，我们可以有平安喜乐，因为神与我们同在。那神与我们同在，这都是上帝的恩典和慈爱眷顾。相反的，今天我们得罪上帝，违背上帝的命令，惹动上帝的愤怒，上帝是圣洁、是公义、是祭血的神，所以当我们如果真的是犯罪败坏的时候，神不与我们同在，那我们就可能成为被咒诅的，就一定受到刑罚，失去神的同在就得不到神的祝福。以色列和我们是一样的，所以迦南人被消灭，因为耶和华允许他们在世界上四百年。神不是一个暴君，他给人机会悔改。你想一下，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政府允许他的人民，一群杀人放火、凶暴行恶的人，四十年都不去制裁他，不可能。可能四年四个月继续不制止这些事情，可能就越来越可怕。最近香港那样的一个暴乱，能够继续持，你可以说持续四个月、四年的话，那变成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社会？那迦南人， 他们还是一样四百年始终不悔改。四百年满了，耶和华与亚伯兰的应许时间到了，神的宽容停止了。那神是慈爱的神，他忍耐宽容，不只是忍耐迦南人的败坏罪行，其实全世界人也都这样，悖逆神，抵挡神，神都在忍耐。他们说我们每个人是因为有罪堕落在神的震怒之下，我们都可以立刻死掉，立刻被消灭掉。神对亚当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亚当不听神的话，那个死就是离开神的，与神隔开了。那同样今天我们也不听神的话，我们犯罪悖逆得罪神，神忍耐宽容我们。其实这个世界没有比上帝更宽容，忍耐人做犯罪。所以迦南人犯罪，比神忍耐他们四百年，但他们却没有在神的忍耐当中及时悔改，反而继续罪上加罪，结果成了当灭之物，不得不除去。那在以色列的观念里面，当灭之物就是必须除去的，否则会传染。你把当灭之物消灭掉就没事，如果你不把当灭之物消灭掉，反而你就成为当灭之物。那这个原则是真实的，当我们有邪情事业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就自然得不到神的祝福啊！如果不是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不是圣灵的光照叫我们立时悔改，我们就肯定受到神的刑罚，在神面前站立不住，我们就成为被咒诅当灭之物。所以当灭之物一定要除掉。那我们可以把拉合和亚干做一个比较。拉合原本是耶利哥城的人，是属于原本上帝要毁灭群体的一个分子。他在耶利哥城被攻破的时候，照理他是应该和耶利哥城的人一起灭亡，不过因为拉合他信靠上帝，他掩护了两个以色列探子，上帝就照着信心来拯救他和他的家人，上帝就把他从耶利哥当灭之物中拯救出来，因为他信靠上帝，上帝怜悯他，他有信心，对上帝有信心。那反过来我们看亚干，亚干是以色列人，他是以上帝立业群体的一份子，他原本有上帝的同在和眷顾保守，但是他却不愿意遵守上帝跟以色列所立的约，却取了当灭之物，所以后来他跟当灭之物一起灭亡。所以我们从哪个身上我们看到，对愿悔改的人，上帝是蛮有慈恩恩慈怜悯，上帝不再纪念他过去所犯的罪，上帝愿意拯救，赐给他一个新的生命，全新的开始。而且我们看到拉合他所领受的是超过他所求所想的，然后来甚至成为弥赛亚耶稣基督西普中重要的一个成员。但是对于不肯悔改的人，上帝是公义是严厉的，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时间到了，他一定会审判这些罪人，不让他们罪继续蔓延，以致连累别人，跟他们一起受害。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愿意走拉合的道路还是走亚干的道路，我们今天就要在神面前认真的看待我们生命当中有什么当灭之物，有哪一些不正确的思想，或者哪些邪情私欲，或者哪些我们知道神不喜悦的事，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认真去对付，认真去除掉，免得我们成为被咒诅的，免得我们得不到神的同在，失去神的祝福。那我们看到这个亚干被杀死的时候，在雅各谷堆了一堆石头，为什么堆了一堆石头，成为一个警戒，一个提醒，以色列的一个教训。对，那么如果你再看回之前第四章，当以色列他们过了约旦河，从约旦河那边也拿了12块石头，到他们住宿的地方就是基甲，所以他们也堆了一堆石头在基甲。不过基甲那堆石头是纪念上帝大能的作为，怎么带领他们过约旦河，上帝的慈爱眷顾以色列人，所以那是基甲的一堆石头。不过雅各谷这边一堆石头是提醒他们当面都要除掉，因为上帝是公义，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体会究竟今天当上帝给我们机会悔改的时候，当上帝的恩典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认真看待，不要随便犯罪，
常常检讨我们自己，反省我们自己，是不是行在神的心意当中，免得我们失去神的祝福。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能够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主啊，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知道离了你，我们就会软弱，就会失败。我们实在是要常常借着你的光，借着你的道来光照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知道我们有没有一些隐藏的罪，我们有没有一些心里面不讨你喜悦的事情，或者我们做了一些惹你愤怒的事。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保守我们心怀你，保守我们常常在圣洁，在你爱的光中行走，好让我们得着你的祝福。谢谢主，你恩待我们今天晚上回到你面前来敬拜，让我们听你的道，也愿意遵循你的道，以致我们成为一个蒙福的儿女。让我们常常晓得敬畏神，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